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据传美驻俄大使会见俄国副外长，英美防长谈帮助乌克兰。
拜登将会见东盟领导人，聚焦台湾等四项议题。
拜登政府起草新行政令，阻止中共取得美国民众个人资料。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堕胎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11号在莫斯科与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举行一次会谈。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五角大楼会晤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说，沙利文和俄方官员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范围往往相当小，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沙利文11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要向利亚布可夫传递信息，但这名官员没有详细说明他们讨论了哪些具体问题，仅说俄方并没有召见沙利文，这是之前就计划好的会谈。官员还说，有报道提到会谈持续约20分钟，大致正确，但这是美俄官员会晤的正常时间。美国国防部则在推特写道，他们讨论了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侵略，以及美国、英国、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题。
周三，乌克兰又暂停了一处天然气站，以阻止俄国能源输往欧洲。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从北方对俄军发起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我们的武装部队从哈尔科夫发来好消息，俄国占领者逐渐地被赶出了哈尔科夫。从本周二开始，乌克兰军队就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发起反攻，夺回了多座城镇，并将俄军逼退至边境一带。乌军表示，援助的武器帮了我们大忙，尤其是那些反坦克武器，我希望政府能更加频繁地供应我们这些，我们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有更多武器，我们会取得更多的胜利。另外，乌军称，如果能够在北方持续反攻，将破坏俄军的补给线，会对俄军在东南方的集中攻势造成重大的影响。周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因斯说，普京可能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他说，我们评估普京仍然打算夺取顿巴斯以外的军事目标。我们的观点是，普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迫切需求，除非在他看来，他的政权和俄罗斯出现生存威胁。
周三，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瑞典，并签署一份声明，加强安全合作和北约防御。根据英瑞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英国和瑞典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将提供援助。而英国之后也将和芬兰签署相同的内容协议。瑞典首相安德森说，我期待继续密切合作和双边关系，也期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施压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则说，这是一项让我们两国更加紧密的协议，英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瑞典和芬兰，这将让我们能够分享更多情报，加强军事演习，并促进联合技术开发。预计瑞典和芬兰将在本月决定是否要申请加入北约，而这将对北欧地区的政策带来巨大改变。而对于英国和瑞典、芬兰签署协议一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说，俄罗斯会密切关注邻国与北约的关系。
据媒体 The Information 近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华盛顿目前已将中国的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并持续探讨扩大制裁的可能性，目前仍有意进一步加大限制，禁止晶圆制造设备出口给中芯国际。报道表示，这波新禁令的对象包括华虹半导体、长芯存储科技和长江存储科技等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预计会限制美国企业出口半导体设备给这些公司，包括科林研发、科磊、应用材料等美国企业。同时，在中国设厂的外企同样面临管制。报道说，韩国 SK 海力士、德国英飞凌、荷兰 NXP、 美国、德州仪器等芯片企业在中国设有工厂，虽然属于外资，但是同样得面临跟中企一样的管制。这就意味着美方有意扩大禁止半导体设备进入中国，而这些外企都是汽车芯片的重要供应商。若最终同样受到限制，预计将会加剧汽车芯片短缺的状态。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昨天旗下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主要是因为油价攀升推高股价，以及科技股重挫。法新社报道，沙特阿美是沙特阿拉伯的国营原油和天然气公司，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根据收盘价，沙特阿美市值达2.42兆美元。同时，过去一个月来，由于苹果股价下挫，正式交易11号结束时，市值为2.37兆美元。今年3月，也门叛军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曾经导致生产暂时缩减，但沙特阿美随后公布去年净利润净扬124%。沙特阿美说，随着全球经济开始从 COVID-19 疫情中反弹，相较于2020年的490亿美元，2021年沙特阿美的净利成长124%，达到1100亿美元。而在苹果方面，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苹果公布今年头3个月获利优于预期，但股价仍然持续下跌。苹果警告，由于中国为了防堵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锁措施，加上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6月季度的营收可能会减少40亿到80亿美元。
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将于本周四汇集，这是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意见草案稿泄露以来的第一次。没有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会改变在6月底之前发布这项裁决的安排。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该媒体获悉，在等待裁决的密西西比州堕胎案中，由大法官阿利托2月份撰写的大多数法官意见草案仍是目前唯一传阅的相关文件。最初支持阿利托的保守派大法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同时包括3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也没有任何一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草案。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最高法院没有分发阿利托多数意见的第二稿，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异议双方会对彼此的书面论点作出反应，并重新撰写自己的意见书。近日，由于本案泄露引发的影响，一些堕胎支持者汇聚到大法官家门口抗议。一位与最高法院保守派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是最高法院经历过的对最高法院最严重的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会见东盟领导人，聚焦台湾等4项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周三开幕的谷歌全球网络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公司概述了一项重大的自主硬件扩张计划，最抢眼的就是未来将与苹果 Apple Watch 竞争的首款自有品牌智能手表 Pixel Watch。 与苹果 Apple Watch 相比，谷歌 Pixel Watch 模仿了大多数经典手表的设计，屏幕是圆形的。这款设备主要由 Fitbit 开发，包括整合了由基于 Fitbit 的健康追踪功能。2021年1月份，谷歌公司收购了 Fitbit。 Pixel Watch 将运行谷歌 Wear OS 系统，支持点击支付、谷歌地图导航和接收通知等任务。和苹果一样，谷歌也将提供支持 4G 网络连接的版本。与其他 Wear OS 智能手表不同的是，Pixel Watch 与苹果 iPhone 不相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公布了4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受疫情影响，4月份的汽车产销分别为120.5万辆和118.1万辆，比3月份环比分别下降了46.2%和47.1%，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46.1%和47.6%，销量环比和同比都呈现快速下降，跌幅近乎腰斩。上海的主要汽车公司4月份的产量比3月份暴跌了75%，其中受创最重的车厂是特斯拉、大众汽车和日产。因为上海封城2次停工，特斯拉陷入交付困境， 四月份销量比三月份暴跌 97.7%。 一般而言，特斯拉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都以出口业务为主，而上海封城导致物流停运，特斯拉四月份的出口直接归零，此前的三月份出口了60辆。
据路透社周三报道，谷歌公司近日已经签署协议，向德国、法国和其他四个欧盟国家的300多家出版商支付新闻费用，并将推出一个工具，使其他人也能更加容易签约。欧盟在3年前就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权规则，要求谷歌和其他网络平台向其使用作品的音乐家、表演者、作者、新闻出版商和记者等支付报酬。新闻和出版合作总监苏丽娜·康纳尔在一个博文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协议涵盖了德国、匈牙利、法国、奥地利、荷兰和爱尔兰的300多个国家、地方和专业新闻出版物，还有更多的讨论正在进行中。而这批出版商中有2/3是德国的出版商，包括《明镜周刊》、《时代》和《法兰克福费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 DC 接待东盟国家领导人，旨在释放虽然俄乌战争持续，美国政府仍专注于印太地区和中共挑战的信号。白宫先前已经明确地表示，中国、缅甸、台湾和乌克兰将是这次会面讨论的议题。请听报道。
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的为期2天的峰会将于周四在白宫晚宴上开始，周五将在国务院举行会谈，预计将有多达8位东盟领导人与会。去年缅甸领导人因军变被排除在外，而菲律宾在大选后正处于过渡时期。白宫印度太平洋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周三在一个智囊团发表讲话说，美国政府不需要从印度太平洋地区分心，并表示将寻求增加美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和参与。他表示，中国、缅甸、台湾和乌克兰将是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坎贝尔说，我们认为其他国家必须在公开和私下强调，绝不能让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在亚洲发生，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指的是中共威胁在必要时以武力攻占台湾。他强调，我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将成为该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战略利益推动我们，并指出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坎贝尔周一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论坛上表示，将与东盟就技术、教育、基础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美国将很快宣布计划，以便更好地打击太平洋地区非法捕鱼。另一方面，美国驻东盟代理大使凯特·雷伯兹表示，此次峰会将带来雄心勃勃且具有前瞻性的美国东盟愿景声明和新举措，包括在公共卫生、气候和经济增长伙伴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据一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这次峰会总统拜登将会和东南亚领导人有一些私人时间。不过，分析人士和外交官表示，即使此次峰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不一定有重大进展，但此次峰会的举行旨在表明，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何种行动，中共仍是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主要挑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香港警方11号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逮捕了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等4人。美国对香港镇压行动越来越感到不安，梵蒂冈也对此表示关注。4名被拘捕的人士现在已经获准保释。请听报道。
香港警务处周三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了已经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4名信托人，即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前岭南大学学者徐宝强、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和歌手何韵诗。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周三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们对香港施加压力和消灭公民社会的步骤越来越感到不安。 并且总体上对香港、对那些在新闻界、宗教界和学术界大声疾呼的人进行镇压感到关切。两党两院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默克利参议员和共同主席麦高文众议员在周三声明中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安排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有关这些主题和民主倡导者的任意拘留进行紧急讨论，并寻求访问香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计划这个月底访问新疆，为他此行做准备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先遣团周一已经抵达了中国广州。在这次拘捕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曾在镇压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警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成为下一任香港特首。批评人士说，近年来随着北京政府加大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已被侵蚀。美国国务院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谴责中共当局的行动，这些行动消除了香港的民主反对派在香港的治理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的能力，并实际上把批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和平政治表达视为刑事犯罪。坎贝尔在为即将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做准备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就香港的地位问题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有关各方面进行对话和讨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了一份行政命令，将赋予司法部巨大权力，以阻止中共等外国对手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和数据。这份行政命令也将指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阻止联邦资金被用于支持将美国卫生数据转移给外国对手。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看见的文件摘录内容和知情人士所述，拜登政府已经起草一项行政命令，将赋予司法部巨大的权力，以阻止中国等外国对手取得美国人个资。前总统川普2020年试图禁止美国新用户下载 TikTok 和 WeChat 等热门应用程式，声称这些 APP 可能会将搜集到的数据提供给北京，并用来追踪使用者和审查内容，但法院停止了川普禁令的实施，拜登上任后最终撤销了这些禁令。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文件只是初稿，并未纳入政府机关的意见，可能还会进行调整。消息人士提到，这项命令一旦生效，将赋予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审查和可能禁止涉及出售或取得数据的商业交易的权利，如果这些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过度风险。根据文件摘录内容，这项提案也将指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着手起草一项规定，以确保联邦援助如补助金和奖励不得用于支持将美国人的健康相关或生物资讯转移到由外国对手持有、控制或受其管辖或指示的实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提案出炉之际，政府官员对商务部在推出规则和调查威胁方面的拖延感到失望。川普于2019年赋予商务部类似权利，去年6月的一项行政令也明确指示商务部使用新工具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受外国对手透过涉及 APP 交易侵害，但商务部尚未公布任何与这项措施相关的进展。新草案赋予司法部明确权力监督遵守并执行根据先前行政令发布的任何禁令、许可证或从轻处置协议，进而支持赋予商务部长的权力。提案还要求商务部长确定哪些交易类别是彻底禁止的，哪些是可以豁免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四月份通胀放缓到8.3%，仍高于预期。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因朝鲜可能恢复核试验在联合国主张制裁，中俄反对。
民主党堕胎权法案在参院被否决。
揭开时代最大谜团，美国国会将举办 UFO 听证会。
美国四月份通胀放缓至8.3%，仍高于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近期有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曼维德夫日前警告，倘若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国将必须巩固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其中包括部署核武器。然而，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1号在华府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会后，华莱士说，俄罗斯经过乌克兰战事之后，将比原本更加衰弱。此外，华莱士说，他认为中国对俄国的行为会越来越警惕，认为这些行为会坏了大事。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目前把乌东、乌南视为重点区域，两军有激烈的攻防战。有消息指出，俄军日前尝试渡过北顿涅茨克河，却被乌军伏击。很多装甲车辆的损坏照片也在推特上流出。
美国和中共1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就如何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采取相反的立场。华府主张扩大制裁，中共要求放缓制裁，俄罗斯则支持中共。各界担心朝鲜未来几周恐恢复核试验。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是停止默许并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快速转为加强制裁，而非考虑放缓。格林菲尔德拒绝由中共和俄罗斯起草的决议案。中俄主张减缓2017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和美国一样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格林菲尔德说，我们不能等到朝鲜再次做出像是核试等挑衅、非法和危险的行动，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朝鲜已经引人注目的加强导弹试射，从月份到现在进行了10多次武器测试，包括2017年以来首件的全射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卫星影像显示，朝鲜可能准备恢复核试验。美国国务院上周警告说，朝鲜最快这个月就会进行测试。
周四，朝鲜首次公开承认爆发 COVID-19 疫情，并下令全国封锁，说是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当局在平壤发现了奥密克戎变种，这可能使得这个封闭的边境拒绝国际疫苗的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朝中社说，政治局承认日前发生了我国人民从2020年2月到今年的长达2年3个月一直坚守的紧急防疫战线被击破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报道说，平壤有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体，但没有提供病毒列数和可能的感染源等细节，只是说受感染者的样本是在5月8号采集的，基因定序结果跟奥密克戎一致。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朝鲜超过2470万人口中有64207人接受了 COVID-19 检测。截止到3月31号，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朝鲜已经拒绝加入 COVAX 疫苗共享计划，也不愿接受中国的科兴疫苗。这表明朝鲜平民可能没有接种任何疫苗。韩国总统府说，愿意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参院周三以压倒性多数确认了总统拜登的又一项提名，批准非裔经济学家菲利普·杰斐逊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此前一天，参院刚刚通过了拜登的另一项提名，确认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萨里·库克担任美联储理事，这使他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女性，而此前从未有两位黑人理事同时在美联储任职。参议院现在已经确认了拜登的3项美联储提名，包括2周前批准了将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晋升为副主席， 这让她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的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预计参院周四会批准吉罗姆·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尽管他可能仅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确认。拜登还在四月中旬宣布提名前财政部助理部长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是美联储尚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
今年2月17号，两名婴儿不幸过世后，美国奶粉制造商雅培公司宣布自愿召回密西根工厂生产的疑似遭细菌感染的配方奶粉，包括几百万美国家庭使用的品牌新美丽。随后的调查证明，这个品牌并没有问题，但是生产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加剧了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持续短缺状况。根据零售数据提供商 DataSymbly 的数据，现在 43% 的一般配方奶粉缺货，比四月份平均水准高出 10%。 除了供应问题，家长们还必须付出更高的购买成本，因为线上出售的奶粉价格已经上涨1到3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局长克里夫10号说，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无法买到惯用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重要的特殊营养食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在所需的时间和地点有足够产品可提供。雅培公司11号则通过声明说，公司对当前的缺货状况深感遗憾，他们正在努力增加其他 FDA 注册设施的供应量。
美国众议院将在下周二举行 UFO 公开听证会，这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更多的答案，以解开不明飞行物入侵之谜。这次听证会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间谍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持。五个月之前，国防授权法要求军方建立一个永久性 UFO 研究办公室，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搜集和调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报告。 UAP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呼的飞碟或 UFO。 政客和纽约时报于2017年首次报道说，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的 UFO 研究办公室，而且有多名海军飞行员和雷达操作员出面作证说，他们目击到无法解释的高性能飞行器。从那以后，一些国会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将标志着自空军监督于1969年结束的蓝皮书项目 UFO 调查以来，国会首次就该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四月份通胀放缓至 8.3%， 仍高于预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Apple Insider 本周早些时候报道说， Netflix 计划今年年底前推出较低价且有广告的订阅方案。根据纽约时报本周获得的 Netflix 的内部信件，公司预计第四季前导入新的方案，表示除苹果之外，每间主要串流媒体公司都宣布有广告订阅服务。Netflix 的执行长 Reed Hastings 在财报会议指出，该公司将花时间推出基于广告的层级，并表示将在未来1-2年之内搞清楚。最近几季的 Netflix 的用户不断流失，今年第一季失去了20万的用户，为十多年来首度面临流失用户的危机。公司还预计本季亏损$2,000,000。Netflix 今年年初调整了美国、加拿大订阅方案价格，并将用户流失的原因归咎于密码共享。 Netflix 计划今年稍晚打击共享密码用户，用户需要支付费用之后可轻松安全地分享密码。 Netflix 表示将在特定地区测试这些变化，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何时会更广泛地推出这些变化。
在周三的 I.O. 2022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推出了谷歌钱包，可为用户储存信用卡、会员卡、数字身份证、交通卡、音乐会门票、疫苗接种卡等信息。对比谷歌长期以来一直提供的支付应用，谷歌副总裁兼支付部总经理戈德堡说， Google Pay 应用将是钱包的配套支付应用，将成为用户支付和管理资金的地方，而钱包将真正成为用户储存支付资产和非支付资产的容器。 目前谷歌支付在42个市场上可用，在其中39个市场 Google Pay 仍然主要是一个支付应用。 Google Pay 将被更新为新的谷歌钱包，而在美国和新加坡， Google Pay 仍将是以支付为中心的应用，储存银行卡信息，新的钱包应用将同时存在。谷歌曾经在2020年试图和花旗等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自己的银行账户，并通过 Google Pay 管理，而这个项目在他的高管离开谷歌后就迅速被搁置。
据韩媒 The Electric 周三报道， LG Display 将停止经营20年的汽车液晶显示器 LCD 面板生产线。南韩硅尾式生产线 P5 于2003年开始运作，生产第五代非晶硅 LCD 面板，用于7-8英寸导航屏幕。消息人士透露说， LG Display 计划结束生产线以提高生产效率。 LG Display 因市场竞争激烈，多年来一直在减少 TFT LCD 的生产，转向开发更加复杂的 LTPS TFT LCD， 后者大部分用于20寸以上的面板。 P5 产能将转移至临近第六代生产线，后者因为使用更大的第六代基板，所以生产同样的面板会更加的经济。虽然非晶硅 TFT LCD 仍是汽车屏幕的主流，但是越来越多的车厂采用 LTPS TFT LCD 用来支援前者无法做到的内嵌式触控。至于 LG Display 能否将 P5 转去生产不同的面板，如 iPhone OLED 面板，还有待观察，因其他生产线的产能目前看来似乎已经足够用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略微放缓，同比增长了8.3%，略高于预期。但是由于能源价格温和，通胀率八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8.3%，略高于道琼斯预计的8.1%，但与三月的峰值相比略有缓解。不过这一数值仍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四月份通胀率略有缓解，可能表明价格上涨在三月份触及40年高位后开始回落。然而，《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杰弗瑞集团金融经济学家安妮塔·马尔科斯卡表示，预期的单月核心通胀率较高，表明价格压力仍然存在。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 CPI 较三月上涨0.6%，较2021年四月上涨6.2%，高于预期的6%。导致 CPI 月增长的一些最大因素包括住房、食品、机票和新车。高通胀是强劲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部分原因是低利率和政府为应对大流行影响而采取的刺激措施。美联储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任务，即在不扼杀增长和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收紧货币政策，使之足以平息通胀和冷却经济。美联储在5月4号将利率提高了半个百分点，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一些推动通胀的商品价格飙升开始缓解，汽油价格在四月份略有下降。此前二月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汽油价格飙升，供应链的改善也减弱了汽车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然而，新的通货膨胀压力来源正在取代这些。马尔科斯卡说，目前的数据显示，通胀造成的价格压力仍然存在。他告诉《华尔街日报》，现在通胀压力不再来自于供应方面，而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方面，这不太可能自行消失。因此，美联储将需要更努力地进行调控，使美国回到2%的通胀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三，在共和党强烈反对，以及一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下，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的民主党法案，又叫堕胎权法案，在国会参议院闯关失败。 这项法案是由民主党人提出，他们试图阻止美国最高法院将在未来几周内做出的跟堕胎相关的裁决。请听报道。
周三，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拒绝了民主党的堕胎权法案。路透社报道，民主党提出这一法案是一种抗议姿态，从来就没有什么成功的机会。由于至少有41位参议员公开反对该法案，民主党人不能达到参议院100票中的60票来推进他们的这一法案。报道说，尽管外界普遍预期法案闯关失败，但民主党希望这次投票帮助更多民主党候选人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有机会获胜。目前尚不清楚堕胎问题对中期选举的影响。经济、通货膨胀和拜登对 COVID-19 疫情的处理可能对没有党派的选民更为重要。根据媒体之前流出的最高法院多数派保守大法官的意见草案，他们的初步投票是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该案包含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届时各州有望自行决定其堕胎政策。根据政客的报道，最高法院有5位大法官，萨米尔·阿里托、艾米·康尼·巴雷特、尼尔·卡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他们都支持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而作为保守派的罗伯茨则不同意。但泄露的草案不代表大法官的最终投票，也不代表最高院的最终意见，但是草案已引发美国社会对这一争议性问题的极大关注，也跟2022年中期选举的拉票联系起来。预计最高法院的最终决定会在几个月内公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